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先知书，先来看先知书的导论。彼得前书第一章八到十二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考察这些事。我要从四个角度来看看呢，这先知的四个特质。第一个，先知的重要。彼得前书是写信给在小亚细亚，从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的这些寄居的人，他们呢预备等候罗马帝国要逼迫他们，他借着先知来鼓励他们。先知很重要，给第一世纪之后教会的人仍然可以从先知书得到坚固。所以彼得前书刚所读的经文第一章八到十二节是借着先知书要来坚固信徒。这很像呢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坚固本来想要离开耶路撒冷打道回府的以马忤士的两个门徒，耶稣借着先知书坚固他们，把他们带回重新回耶路撒冷来侍奉上帝。彼得在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他借着约珥记来讲道，讲完道三千个人信主。使徒行传十五章，教会历史的第一次大公会议，为了呢保罗因信称义的神学的争议的时候呢，最后是竟然是耶稣的肉身的弟弟雅各引用的阿摩斯书第九章平息了整个第一次使徒的大公会议。借的先知书肯定保罗所传的因信称义的神学是对的，先知书可以坚固软弱的信徒，先知书可以帮助布道，先知书可以平息争议，先知书很重要。第二，先知的角色。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呢，这些先知是受感，其实每一个先知书他们一开始的时候都有蒙召，他们受感写的先知书，他们的经历会成为我们包括彼得写的给这个第一世纪要受逼迫的这些信徒们苦难中的避难所。先知的信息会托住呢教会任何读先知书的人。旧约的先知是职位，新约仍然有先知，他的功能是伏在使徒下面，他们仍然可能预言。旧约的先知等于新约的使徒，因为都写圣经。那使徒跟先知呢，他们的说话跟为人同等重要，他们呢都传达天上的眼光，其实他们的眼光啊会非常决定他们的信息本身，可是他们眼光的焦点指着主说的，就如这边所说的呢，十一节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每一本先知书都有弥赛亚的信息，都有弥赛亚的预言，都是指的十字架的耶稣说的。可是每一本先知书不是单单只是给犹太人，不单单只是给他们当时时代，是给我们历世历代的信徒。所以第一章第十节说，论到这救恩，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众先知已经预告我们在耶稣之后的人要得救恩，所以他们预言的中心是救恩，预言的重点也比较不是那些比较不重要的事，都跟神国有关的。第一章第十节说详细的寻求考察，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考察的重点啊，比使徒的范畴视野更庞大，因为他们详细的考察是耶稣第一次降临跟第二次降临。所以呢像撒加利亚书一到八章 好像是在讲耶稣的第一次降临，然后九到十四章在预言耶稣第二次降临，预言的重点在第一章第十一节后面，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么样的时候。他们的焦点是救恩何时出现，跟施洗约翰一样，施洗约翰可以是最后一个先知的代表，他在预告耶稣要再来，所以他们寻求的重点一直在耶稣，不是他们自己，也不只是他们当时的时代。先知书读他的时候的一个重点就是他们用天上的眼光来劝勉，来鼓励，来安慰，甚至来责备，好让他们呢能够盼望要来的基督。读先知书很简单，对当时时代很失望，叫人把盼望放在弥赛亚，先知的角色指向弥赛亚。那个弥赛亚什么特征呢？从受苦到得荣耀，十字架。先知的角色跟福音书、跟保罗书信、跟五经、跟历史书、跟四个智慧书完全一致。先知的角色要传扬耶稣受苦到荣耀。第三个，我们来看先知的权威，看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希伯来书在开始的时候呢，就在谈权威，上帝借的古时众先知一次一次的权威来晓谕列祖。先知是上帝所挑的，代表上帝有权威，然后来劝勉，来晓谕古时候列祖到以色列甚至到王国。权威是先知的主要背后的背书，他讲话呢代表上帝，也因此常常受质疑。其实生命记也确实要人来质疑先知到底是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确实会有假先知受质疑啊。权威是每一个先知都会碰到的，摩西也受以色列人质疑，民数记呢他们就质疑他，你为什么跟古时的女子结婚，然后质疑他你为什么带领我们出埃及过红海点点点，为什么在旷野漂流40年点点点。以利亚受质疑，你是谁？连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礼拜受苦之前也是受质疑，连保罗写加拉太书都要证明我是上帝所差来的使徒。每一个先知都是上帝透过他们透明的管道，那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性情，你看耶利米就知道他是流泪的先知，很多性情的。以西结呢，他也蛮爱国的心，当然他爱上帝超过爱国。我们发觉呢，先真正的权威是透明的，上帝透过你这个器皿传下去，跟上帝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透过耶稣亚带领他们进迦南地，上帝透过以利亚、以利沙对亚哈、对乃曼传道。这些先知的权威不是他们本身有的，权柄在上帝。因此我从先知的权威来谈四个你我要被上帝用，也学习先知呢。第一个，权威的源头是上帝，耶和华如此说是先知书的特征。这些先知他说话是上帝在说话，他说的话的权柄就像创世纪第一章说要有光就有光，因此每一个先知的蒙召是他侍奉的起点。这些蒙召是要让后面的人包括他自己知道呢，我是上帝所高，上帝所差，因为呢他传道的权威的源头是上帝。第二，权柄的流通是神众仆，透过的是众先知。先知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通通是器皿，他们是众先知，不会彼此增进。其实是以赛亚跟 约尔有重复的信息，其实他们重复呢却不冲突，他们是彼此顺服的。每一个先知是逞英雄的，就像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所说的，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即使包括彼得被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责备过，他仍然顺服上帝。在彼得后书第三章说，保罗弟兄所说的都是上帝来的，他的权柄绝对不能被否定。彼得不会因为被责备心里不爽，因此呢就批向保罗，先知灵是互相支持的，互相顺服的，因为他们不过是流通的管道。第三，权柄的冲击在神子民，权柄冲击的目标是小于列祖，小于教会，小于我们。虽然是2000年前耶稣之前的众先知，仍然可以对我们，那希伯来书就肯定呢，不只是给列祖，也给我们，小于我们。也就是说，先知不是只是时代条件下的产物，他其实是超越时空的，给现在的人仍然传神的道。啊，因此这个罗马书四五章第四节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写的过去的圣经包括先知书是为我们的，先知侍奉是为了神子民，摩西侍奉是为了上帝的百姓，传道人侍奉是为了上帝的教会，保罗彼得侍奉都是为了上帝的教会。所以权柄呢是为了建造教会。第四，权柄的实现呢是在神子，神既在古时界中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就在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众先知不像这个耶稣是承受万有的，这位耶稣是世界是借他造的，这位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位耶稣用全能命令托住万有，这位耶稣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先知不是，每一位先知都巴不得看到那个弥赛亚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比先知更有福气，他们没有看到，我们在十字架后面看到，接受他的血，认识他的权柄，知道他洗净我们的罪。过去的先知在耶稣之前都在预告耶稣再来，两次再来，我们介于两次再来中间的人，正好就是先知说他们会满足了，因为他们所传的道呢实现了，因为他们关心的是神的儿子能够显现降临。第四个，先知的典范，最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呢就是米该亚。我们看列王记上22章1到4节，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征战，到第三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希勒的拉摩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谈，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希勒的拉摩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约有400个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言，单说凶言。400个被亚哈招来要抵挡米该亚，米该亚变成一个人对400个。列王记上22章，亚哈死之前预告他必死的人就是这个米该亚。从米该亚被招，我就发觉呢，第四个先知的典范，什么典范？英雄本色，1:400，找到真理之后，上帝招我，上帝告诉我说，你们的王会死。上帝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意思就是说没有王， 来牧养他们。王亚哈要死，他讲的呢确实是凶言，不是吉语，不好听，但是上帝召我，他呢硬着景象，硬着头皮对亚哈说，除非你悔改找到真理，泰山崩于前，色不变。介绍一个人，美国南北战争南军的领导李将军，打完仗以后呢，他有一次到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圣公会，那个圣公会都是白人教会。当林肯说黑奴可以解放了，一个黑人进入那白人的教会，波饼时间到的时候，这个黑人自告奋勇到前面拿饼跟杯，所有人都议论纷纷，你吃的饼黑乎乎的人，那我们还吃什么？群情愤怒，叫招待出来准备把这个人救出去的时候，所有人通通站起来的时候，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站出来，他是白人，跟黑人一样拿饼跟杯，证明说你我都是耶稣所爱的。大家抬头一看，李将军，英雄本色，以利亚450个不让他妥协，耶稣亚跟加勒2:10个探子不妥协，挪亚不妥协，耶利米不妥协。神的儿女要学习这先知不向群众妥协，你要看神情超过民情，你不要看民调，要关心神调。第二个，不向权位低头。这个权位政治人物呢，他呢拉约沙法，然后亚哈下面通通支援亚哈之后呢，约沙法上钩了。其实后来约沙法回去被责备的，亚哈用政治手腕，他也用群众牌，400个，这个王有权位，但是米该亚头很硬，领袖其实是很孤单的，其实先知更孤单。这位米该亚呢，忠言逆耳，他的关键是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他在宝座上，他才是万王之王，因此不向权位低头。第三，不向罪恶虚假低头。实际上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好像是耶和华的灵一离开之后呢，好像有邪灵来引诱亚哈，好像亚哈里面说谎话是从上帝来的。其实不见难，从上文来发觉呢，其实亚哈是该得不得，因为呢激烈的拉摩本来只有在20章他们已经打败他们，已经可以得到便哈达的这个手下的殖民的产地，他该得不得。不该得的呢，就是21章的拿伯的事件，他呢不该得的却得贪，所以呢米该亚呢却不向亚哈的罪恶虚假低头，也就是亚哈是给自己堕落所弄坏的。没有想到呢，亚哈出去给暗中射的箭射死，米该亚平安的回来，平安的度过他人生最后的一关。英雄本色，向上帝说事，不向堕落，不向群众，不向罪恶低头。求主使用你，奉耶稣的名来祷告。亲爱的主，帮助所有的看先知书的人更多的明白你的角色，顺服你在我们身上的权柄，传达主的道，见证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